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如何走出低潮，重新得力。经文在诗篇142篇。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面临一些考验，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心情特别的低落，在顺境的当中的那一些日子，我们就觉得精力充沛，我们觉得人生非常的有意义，充满了期待。但是对一些正在经历死因幽谷，甚至在面对低潮的人生一蹶不振的时候，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那阴冷甚至下着毛毛雨，每一天的日子让我们好像在黑暗当中。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们要如何重新调整我们自己，然后呢，从里到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我相信这不是只有我们21世纪的今天的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圣经在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些先知们，其实他们也遇到类似的状况。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候郁郁寡欢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目标，甚至让我们再一次兴起站立起来，为我们的理想抱负，甚至为我们的计划，为我们明天眼睛发亮，能够全心振作的时候，怎么办呢？我鼓励大家回到诗篇，因为在诗篇里面非常的真实，能够阐述了我们信主的人、相信上帝的人，这种常常如何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向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来倾心吐意，如何能够从神而来的力量再一次激励了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走。因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神的国就在我们心里，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人生也是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的心几乎就是我们人生每一天日子的写照，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的在一个对于我们每一天日子如何的期待，如何的来跟随主，有时候从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灵里的力量，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今天的诗篇142篇，就是大卫在被扫罗所追杀的这一个心路历程其中的一个写照。他也向上帝来呼求，求神帮助他。大卫因为上帝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当一个人觉得完全的好像被遗弃、被遗忘了，尤其有时候我们说一个在正在经历人生低潮的人，有时候越发热闹，人越多的时候，他的内心越感觉到孤独。大卫也是差不多是在当时这样的一个心境，他在敌人的面前，他完全觉得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任何的帮助，他更感觉到好像完全没有一个人是关心他的，没有人愿意听他讲，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可以依靠，他独独的依靠就是上帝，他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就像现代的文明的这一个疾病之一，我们称呼它为忧郁症。其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其实我们也真的并不孤独。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感觉的描述，就是在圣经人物里面常常有表达的字眼，比如说一种背弃、一种孤独、没有意义的悲伤的感觉， 有时候甚至很享受在这当中，就是与床为友，与这个悲伤为自由，甚至对曾经喜欢的活动已经都完全失去了兴趣，愤怒常常会爆发，睡眠的问题已经搞得乱七八糟，甚至神魂颠倒，焦虑，体重减轻，没有价值感，内疚感更多，这种种的现象都促成堆砌了一个好像筑起了一道又高又厚的这个城墙，把我们自己牢牢的关在里面。以利亚在列王记上，他也经历了他人生侍奉当中最光辉灿烂的时候，但是呢，他却也在这一个一战成名之后，却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讲到自己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树下坐在那里怎样求死。他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命嘛，因为我不胜于我列祖。意思就是那种自己完全的否定的感觉，上帝啊，算了，你把我忘了好了，我即使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成不了大器，我什么都做不起来。约拿在约拿书四章九节的时候，看到上帝悲天悯人，常常恩典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一切失丧的人的时候，约拿有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些人不值得救，你把我派到这里来要好好的传福音，可是这些人这么坏，我们根本就是放弃他就好了，可是你还是这样子做，所以他就抱怨了。因此他的约拿书四章三节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有没有听到？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人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气就气死了，一点盼望都没有。这是约拿觉得干脆让我死了算了，上帝你如果那真的这样子，我做这些都没意义。这是约拿。约伯呢，约伯是一个非常非常相信上帝，然后呢也很自律，是一个义人，可是他的老婆在他身体疾病来临，然后家里很多的这一些噩耗临到他，陆陆续续的事情让这一个妻子呢对他就是对约伯说，你干脆放弃神好了，死了算了，你还在坚守你的纯正吗？他说，你弃掉神死了吧。你看在一个最挫折的时候，身心灵受创的时候的约伯，他的老婆这样跟他讲，讲到他自己在约伯记三章的时候，他十一节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出母胎就死了，我干脆呢不要生出来好了，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这么多灾难，这么多噩耗，怎么挥也挥不去，倒霉一二三，坏坏坏，连三坏，一直坏下去，怎么这么倒霉，我应该干脆就不要出母胎好了。有他这种想法的人还不止这个先这一些先知，你看连那个耶利米也是说，我为何出胎就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了，非常的悲观，我会看出来大家每天都这么劳碌，人生怎么这么苦这么难。在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八节，耶利米就是这么样哀叹的。就连我们最清楚的摩西的侍奉神迹，我们都看到他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经过那红海的神迹，举世皆知。只有摩西有办法这样子，被在当时与神同行，经历了这么大的这一个神迹。你如果是一个领袖，在历史上有这么大的神迹，带领一百多万人经过这样子的红海的这个经历， 这个是刻骨铭心，对吧？这个是多么大的胜利啊！可是他的挫败到让他在出埃及记32章32节说，主啊，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啊，把我的名字 除掉好了，我也不要了，不要纪念我了，我真的搞了一塌糊涂，我被这些人搞到真的是也就疯掉了，算了，什么名分我都不要了，什么荣耀我也不要，把我的名从你的名生命册上除去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并不孤独，如果你是处在低谷，现在正经历人生的乱流，好像飞机一样，经过了一阵在乱流当中，还是会过去的。只要你撑住，只要你不要害怕，只要你能够经过这个乱流，还是会到目的地。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来从诗篇142篇，从今天的经文来看，大卫是如何面对沮丧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希望求神为我们兴起，再一次兴起我们，兴起我们的家，兴起我们这个自己已经颓废很久没有办法站起来。不是我们不愿意站起来，是实在是完全失去了能力，看不到明天的盼望，不晓得下一刻有什么意义，已经在黑暗中笼罩了这么久了，我们都不知道光明是长什么样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再一次来到救主的面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赐生命的神，唯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以及他再一次浇灌圣灵的这个感动，把他的爱成为好像我们内心再一次燃烧起来最重要力量的支撑。就像保罗说，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我们也要从这一个大卫的诗篇142篇，我们一起来经历大卫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他是如何使他能够走出阴霾重新得力。第一点要讲的是沮丧的大卫，我们看在诗篇142篇第3跟第4节，大卫沮丧到一个程度，他在第3节说，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他是一个常胜军，他是一个骁勇善战的这一个大卫，可是他已经觉得他到哪里好像都是失败的，他觉得他的灵在他的里面发昏了，好像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思维，我们说已经没有办法自主了，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思考，甚至也没有办法function，不晓得怎么样来做一个人，脑袋完全没有办法放什么东西，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办法分析，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片刻的停留，昏昏暗暗，浑浑噩噩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个是当时的大卫，甚至他第四节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没有人啊，完全啊，是真的没有人吗？不会的，其实他旁边有很多跟随他的人，可是当然那一些人很多都是一些没事做的，甚至逃，就是脱逃债务了，欠人家债务了 没还的，然后 逃离他的家乡来跟随他的，好像有很多的人是跟着他有的吃的，反正很多这些无业游民，听起来好像无业游民没什么工作成就的，然后又一些有一些犯过犯的犯罪的， 这一些人来跟随他的。所以他其实身边不管怎样，这些都是人，然而对大卫来说他却异常的孤独。好像我们常常说的，真的，如果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低潮，在热闹的人群灯光当中，他仍然觉得是在黑暗当中，而且是完全感觉被孤立的，所以他才会说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没有人眷顾我，唯一可以倾心吐意的就剩下他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箴言17:22说到什么，他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忧伤，我们的郁闷，我们的沮丧，好像在燃烧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力量、活力跟盼望，也没有办法对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有一点帮助。相反的是，让我们的骨头枯干了，因为灵的忧伤，枯干的骨头，我们如果去菜市场买菜，甚至我们有时候在旷野看过那种已经死掉的这一个动物的尸体，挂在那个沙土上面，那个烈日这样子曝晒之后，你看，你可以想象那种枯干的骨头在那里是怎样碎到没有办法连接嘛，然后就枯干的一片一片掉在里面，好像容易被腐蚀掉一样，是躺在那里的枯干的骨头，枯干的灵。弟兄姐妹，到一个地步连大卫都这么沮丧，他没有办法，唯一有能够找得到的是喜乐的心，唯一的良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在寻求这样的良药？如果你是在枯干，在沮丧，在被这一些真的是患难中忧郁的灵所包围、所笼罩、所抓住的时候，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向神来寻求这个解药。什么解药？喜乐的心哪里来？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把这一个喜乐的心赐给我们，把真正能够解救我们重新振奋起来，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的良药赐给我们嘛。主啊，就是从你而来圣灵当中的喜乐赐给我们，浇灌在我们身上吧。主啊，求你怜悯。大卫就是他，在这一个黑暗当中、沮丧当中的大卫，他要来向神来倾心吐意。没有人知道我，没有人认识我，我旁边都没有人，也没有人眷顾我。主啊，上帝啊，赐给我喜乐的良药吧。他是真知道的，只是在这一个沮丧的阶段，在这一个低潮的时候，大卫他只能够向神来倾心吐意。所以我们看第二点，求告神的大卫，对了，他是求告神的。我们看到第一节，他说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请求耶和华。他是哀告，他是请求。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在低潮的时候，在困境的时候，在忧郁的时候，及其在死因的幽谷，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诗篇告诉我们，大卫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口张开，不是向人来讲，是向我们的上帝来求告，来发声。甚至第二节他也说，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心情，陈说我的患难。 就是英文说把它倒出来 pour out 我的 complain， 还有呢完全的向他来 cry out， 就是哭求，就是把我们所有满腹的委屈，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无助无奈，我们的没有盼望，我们的完全失去了意志，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向上帝来哀求，来哭求，来向他来抱怨，向他拿的吐露发声我的内心的亲情。因为他是我们的自由，唯有把我们的口张开向我们的上帝来呼求，来发声，来向他来求告，而是我们走出低谷，走出沮丧忧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认清我们的事实，向他来倾心吐意，来求告他，这是大卫的方式，也是大卫建议你我，凡是走在死荫幽谷，面临低潮的，希望能够重新得力的人，我们要来到诗篇142篇，我们来跟大卫来学习向上帝来表明我们的现况，张开我们的口向他来发声，来求告耶和华，我曾向你哀求。第五节他说的，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在大卫的一生当中，其实大卫很清楚的，神如何与他同在，在高山，在低谷，在顺境，在逆境，他深知道。有时候我们虽然在沮丧当中，我们也会明白，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真知道，唯一能够得着兴起的机会，再一次被兴起的是从神而来的能力，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赐生命的主，他是生命的粮。他说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信我的怎么样，永远不渴。要能够再一次兴起，能够走在光明中的，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圣灵的同在与感动，赐给我们能力。所以我们要向神来表明我们的现况，我们要张开口向他来发声，来呼求。在诗篇57篇7到8节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当我们的灵行起的时候，我们说喜乐的灵，坚定的灵，有盼望的灵，活泼的灵，就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跟同在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兴起。当我们要兴起的时候，不是从别的地方得着能力，乃是从是生命泉源的上帝，我们的主基督那里，我们必要得着喜乐的灵，就是得着那一帖走出沮丧，走出忧郁的良药，喜乐，喜乐，要喜乐，再喜乐。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他在监狱里面都能够写出充满喜乐盼望的腓立比书。这个人不是疯了，就是他有一定的坚定的信念。弟兄姐妹，我们也当在像这个保罗以及这个大卫一样，得着这个处方最重要的良药，从神而来的喜乐盼望，求他加添给我们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也许我们吃不下，什么叫吃不下？就是在忧郁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在沮丧的时候，在黑暗里面，我们根本都没有胃口，没有胃口向神来祷告，没有胃口感觉到神的同在，我们觉得神都离弃我们了，我觉得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人眷顾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没一个都没有。就是像大卫所讲的，然而在诗篇18篇里面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他知道其实神，唯有神是倾听我们的祷告了，唯有我们的上帝，我们的救主是倾听我们的心声的，因为他是与我们同在嘛，他知道我们的处境。然而有一个方式，就是真的能够让我们重新振作的，就是学习大卫亲近神，抱枕头的时候不如来拥抱我们的上帝，跟床黏在一起，一天又一天，每一个时刻的时候，不如把床移到天父上帝的身边，向他来呼求，向他来求告，他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大卫已经告诉我们，他连在极难当中，他都求告上帝，求告上帝。所以要我们也看到沮丧中的大卫，他认识到要拥有得着这一个喜乐的灵，喜乐的心，这个良药的，就是要向上帝来倾心吐意。所以因此他也求告，他就是向神来求告，来哀求，来恳求，来陈说他的患难。第三点要讲的就是重新得力的大卫，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七节大卫说什么：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诗篇142篇第七节，他恳求，恳求他的上帝领他出离被囚之地。什么叫被囚之地？那被囚之地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颗心，却把我们所有的能力、经验、以前伟大的这个梦想、计划、目标，通通包起来，用黑暗把它包起来，把我们的武装都卸掉，把我们的能力都摆在一边了，把自我否定赐给我们，放在我们心里面，绝望、沮丧，没有明天，没有未来，没有能力，你是失败者，你再也没有机会，把种种的这一些负面的，这叫做什么？这叫做被囚之地。他的被囚之地不是只有躲在那个洞穴里面，大卫的被囚之地是因为内心的这一个恐惧，以及那种沮丧的灵，那种完全的背弃，感觉到孤独，那种完全的这一个自我否定，让他觉得完全没有盼望，失败，没有明天，看不到阳光。他需要一道强光射进去，那把他笼罩的被囚之地，他的心灵里面。弟兄姐妹，你的心灵要先被打开，这打开的方式就是不管你躺在哪里，躲在哪里，你蜷缩在哪里，把那个地方打开一道小小的门，求神进到里面，求主基督的光光照你，也许只有一点点缝，但是从神而来的光照将要使那黑暗全面的被瓦解掉。当神的光光照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忧郁，我们的黑暗的时候，让光明胜过黑暗，让喜乐胜过沮丧，让神的同在取代你所有的依靠。不管你是在躲在自己的房间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了，在你的床上，在抱在你的枕头里面，甚至完完全全的想要过着与世隔绝的那种心思意念完全都破碎掉之后，神的同在会一步一步引领我们走出来。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再一次被兴起，会领我们出离那被囚之地，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像大卫一样，可以好好的来赞美、来敬拜、称颂我们的神。他说：“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的。”他这个此时此刻的转捩点，就是已经看到上帝的赐给他的信心，从他的灵里面再一次活过来了。他有那个盼望，他知道上帝是恩待他的上帝，他要从那里出发。他知道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的，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昨日今日永远永不改变的。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在他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在他凡事都能。如果一草一木都是神这位创造主说有就有的，那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任务，我们认为没有办法突破的困境，是不是应该要像大卫一样，再一次带到上帝的面前，沉迷在他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该仰望的就是那创始成终帮助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居所，我们的盾牌，我们永永远远的救主。所以在诗篇147篇第3到6节也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弟兄姐妹，你愿意再一次告诉我们的神说，神啊，我要用我仅有的一点点的爱，再一次试着拥抱你，爱你。我要再一次试着能够相信你的慈爱，相信你的拯救，相信你的能力，因为你必要医好伤心的人，裹好我们的伤处。主啊，你也扶持谦卑的人，你又医又包又扶持搀扶。主啊，我真的是想象希望我就是那一位被你医好裹好扶持的这一个软弱的人。主，我恳求你如何对待大卫，你好不好也再一次临到我，兴起我，让我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我今天的祷告，我的盼望。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感受到主的同在了，我已经好久好久不曾向主来祷告来开口了，甚至我也已经不再对你抱任何的期待了。就像这个摩西一样说，耶和华，你就干脆把我除名了，把我从你的生命册除掉嘛，没意义啊，没意义，一点意思都没有。到一个地步，就像约伯说了，我干嘛生出来，我干脆还没有生出来就夭折好了，身体又是疾病的，又是家里大大小小的，又是儿女，还有产业，全部都是大灾难，我怎么承受得起啊，上帝啊，我干脆你不要把我生出来好了。弟兄姐妹，然而我们都知道神最终如何来祝福这一个约伯，让他再一次兴盛，重建他这一个荣耀的家族以及他的产业。我们都知道神如何使用大卫建立这个兴起以色列。我们都知道纵使我们有患难，我们跌倒有失败的时候，然而真正兴起值得歌颂赞美的，永永远远称颂的，都是我们这一位全能的创造主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因此诗篇57篇第9到11节有很多的赞美。他说，主啊，我要赞美，在万民中称颂你，在万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弟兄姐妹，荣耀高过诸天，高过全地的歌颂，唯有是歌颂我们的天父上帝这一位全能的造物主。我们如果看到大卫都从低谷然后向神来倾心吐意，是抱怨也好，是发声也好，是哀求也好，可是他能够从低谷走到歌颂这一位上帝，他最能够看到他的转折点的就是在诗篇142篇第七节，他知道神一定会引领他，救他脱离被囚之地，他就可以再一次来敬拜歌颂赞美他的上帝。到时候所有的义人都环绕在他的旁边，而且呢，他也知道神的恩典一定会托着他供应他，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再次告诉我们要如何走出低潮重新得力，必要再一次回转归向神。不管我们已经多久，几天几个月几年不再相信上帝，甚至觉得上帝不会倾听我们祷告，我们也闭口不祷告了，对人闭口，对上帝也闭口，从来也不再开口祷告的弟兄姐妹，我今天大卫也鼓励我们张开我们的嘴巴，向上帝来倾心吐意，把我们的身体沉重的身体挪过来，一步一步来靠近上帝。与其要与我们的床黑暗的房间为伍，不如来到神的圣殿当中，向他来倾心吐意，来哀求，来抱怨，把我们过去一阵子所有的心里面的委屈、难过、无助、绝望，统统倒给他。大卫告诉我们，神必要救我们脱离这被囚之地，兴起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的力量再一次起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越飞越高。我们再一次被兴起的时候是逆风，而且是面对逆风的时候，我们会越飞越高，因为使我们兴起与我们同在的力量今天再一次临到我们，喜乐的灵，喜乐的心，神今天要赐给我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以及所有旁边在沮丧当中、在忧郁当中、在绝望当中的，能够重新得力被兴起的，就是借着大卫的诗篇147篇告诉我们，有神的灵同在，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随时都能够再一次经历上帝的恩典以及能力。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诗歌，我们山寨，我们随时的帮助，盼望今天是我们得救的日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阿们。